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时间过得可真快耶，感恩祭典甲年在上个主日就全部结束了，这个主日开始就进入乙年的部分了，也就是江陵期的开始嘞。
嗯，没错，新的礼年啊都是从江陵期开始的那也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做天主儿女的要好好把自己的心灵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
讲这么多，那简单的说就是迎接圣诞节就好了嘛。
哎，你有没有学问呢？
怎样啦？
当然就是要先洗净自己的心灵才能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呢。
对啊，
那你怎么洗净自己的心灵？好吧，就像你说的， 你怎么迎接圣诞节啊？
你要问我呀？
嗯，
简单，你听清楚了，首先报名参加堂区或铎区所办的闭境，听取所请的神师为我们所讲授的结合理念主题的课程，来增强我们的信德，再去办一个完整的和好圣事来洁净我们的心灵。还有呢，就是接受教堂传协会所交派的工作，像是什么圣诞晚会的筹备啦，什么报佳音啦，什么礼仪工作的支援啦等等啊，或者是说其他他们认为我所能做而需要我去做的工作。你看多完整啊。
不错不错，这些对你来说不对。
哎，怎么不对？
应该说啊，每一个天主的孩子啊都应该尽力的去完成所有的工作。
对啊，
而不是说你或者是别人认为你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他总是有个主导者嘛，不能我去主导人家。
是啊，但是就是
还有别忘了 啊每个主日的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要详细的阅读，去体会其中的意义。
那是当然的喽。
嗯，不错不错。
所以现在我就开始攻读我们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
说了半天，就回到老话题。不过等一下，老爸，那你今年约旦节要去哪一个教堂？你还要去安养院那边吗？
如果赶得及，时间能错得开的话，最好两边都去。
最好两边都去。
哦，对啊，你看老爸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总是最忙碌的。
你别那么累了，我告诉你吧，老爸，我就送你到一个地方去，我就送你到安阳院去，你就不要跑两个教堂了。哎，安安静静乖乖的平心静气的在那边望一台好弥撒。
你看，哎，他讲话老爸听着会生气啊。我就乖乖送你到安阳院去，你就乖乖
送你到安阳院去参加那边的圣诞节的弥撒，不是叫你去住那边。哎，你现在叫我送你去，我才不要送你去。
好，
少一个人力呢。
赶快读经，读经。
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的读经部分，读经一是要攻读《以撒·以雅先知书》的63章第16节的 B 的部分到17节，跟64章的1节、3节的 B 的部分到8节。上主，你是我们的父，自古以来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你的名。上主，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你的道路，使我们那么顽固而不敬畏你呢？为了你的仆人，为了属于你的各支派，求你回心转意。上主啊，愿意把天冲破降临，亲自降临，高山在你面前就会融化。你从前曾经降临，使山岭在你面前融化，这是人从未想到，耳朵从未听过，眼睛从未见过的。你以外没有其他的神对依靠他的人如此行事的。你欢迎那些履行正义和纪念你道路的人，你发了怒，因为我们还是犯罪如初，常常背叛你，但我们却仍将得救。我们好像成了不洁的人，我们的一切善行都好似脏污的衣服，又好似干枯了的树叶。我们的罪好似狂风一般的将我们卷去， 没有人呼求你的名字，没有人起来投奔你，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将我们遗弃在我们罪恶的权下。但是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只是泥土，你是我们的陶工，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作品。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至格林多人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弟兄们，愿我们的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为了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予你们的恩宠，我时时替你们感谢我的天主，因为你们借着他在一切事物上，在一切言论上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在你们当中是这样的坚定，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天主必要坚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度来临的日子无暇可指。天主是信实的，因为你们原是蒙他召唤，为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
好，
接着丽莎来宣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当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像一个出外远行的人，离家时把家务交给仆人们管理，分配了每一个人的工作，又嘱咐更夫需要警醒不寐。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半夜，或许鸡叫时，或许天亮时，免得他突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的，也是对大家说的，你们都要警醒。
哎，这段很熟哎，好像那个新郎结婚，然后有人等着等着，哎，童女，然后等着等着睡着了，那个，
对，
灯也灭了，就把人家赶走了。
这个是你想看，就是我们贾宁要结束的那一段时间，
嗯，
一直在强调警醒，警醒，要等待审判啊、嗯。那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新的年开始，第一件要什么要警醒？原因在哪里？
人老是迷糊嘛，所以他随时要提醒啊。
那倒也是哎，你看哦、嗯，我常常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多么提醒我的话，
嗯，
我常常忘了关瓦斯哎。
嗯，
老了要互相提醒，
有钱难买回头看啊。
对呀、啊，嗯，
那我们再想一想看，那孔子有一次看到那个猎人在捕鸟的时候，对吧？抓到的总是小鸟、大鸟、老鸟都不容易找到。
他警觉性高，就飞了、哦、飞走了。
那就是说什么？因为小鸟比较贪吃，
嗯，
哈、啊，就容易被抓了。
嗯、
老鸟警觉性高啊，
嗯，
所以他不容易抓到。他仔细观察，在问那个猎人，那人讲说，如果是说小鸟跟着这个老鸟的走的话，哎，就不容易抓到。
嗯哼，
如果老鸟跟着小鸟走的话，哎，很容易两个都抓到。为什么？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迷恋于眼前的物欲，而不提高警觉。要吃喝玩乐，就容易说让我们警戒心提，就等于涣散掉了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懂得警觉，随时注意着安危的话，哎，那我们就知道说该有所准备。那现在就是要你提醒你说，我们要用警戒的心，耶稣快来了，快来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啊，用警惕自己，警惕我们什么？来说内心的。我们常讲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清理，哈，清理内心，迎接耶稣的来临。啊，刚才我们在讨论你们的时候，我就听你们俩在谈这个是怎么准备的方式。
嗯，
很简单嘛，对不对？当我们喜而乐要来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时间，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哎，他要穿的什么衣服啊？摇篮啊，车子啊，
对
吧？
先把奶粉啊那些准备
都准备好了、
嗯、
啊，来迎接他。那现在我们也就耶稣诞生，也是要用啊，我们期待一个新生命来临那种的 期盼，
嗯，
提高警觉的去准备，
也是，啊、哦，所以每一年在圣诞节之前的降临期的时候啊，各个教堂都会办这个闭境或者是供荣啊、哦。那么，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办供荣的机会比较多，毕竟的机会比较少，因为这毕竟为一般的教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真的要完全不说话，让自己的静下来，而且要还有外在的环境要有所的配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当然也还是能办了啊、哦。那现在一般我看教堂所办的都是请个神父啊，或者是这个、
嗯、
啊，对于某一方面的学问比较有专长的这个神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教友哈，来到教堂来把这个重、嗯、把这个学问把这个问题做一个阐释，然后大家去默想，然后办和好圣事，然后就算是一天的这个结束了。那就让我觉得恢复到小的时候曾经去过这个修院里面、
嗯、
啊，直接进修院里面去参加闭境，在修院里面看到那些修士怎么闭境，看到我们怎么闭境啊，那个时候是初中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说不可思议。叫我们住那边两天三天的毕竟哦，然后还不能说话，只有在每天的弥撒的时候你可以开口有声音，其他的时候完全是噤声的啊、
嗯
哦、现在有的时候蛮怀念那种生活的，当哑巴是不是也很好呢？
哎，毕竟哦有好多种方式，
嗯
啊，那我所知道像在修院啊、哦、或者是、嗯、我们也曾经办过一种毕竟，就是那一整天呢都不言语，
嗯
啊，那当然会有神师来带领我们、嗯、或许带我们读一段经文、嗯、或者丢一些他认为我们该去思考
的
事情去啊、
嗯、
然后这个是一种啊，那还有一种毕竟呢，我记得好像是在新竹吧，有个洗心中心，它的毕竟也很特别，它的毕竟方式是当你进来开始之后呢，修女会带你，而且你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所谓完全放松的状态呢、嗯、就是你自己决定你是要用睡觉的状态呢，还是要用什么状态啊，你也可以用睡觉的方式啊、
嗯、
然后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呢，让自己啊把内心最深处的地方那一点和自己共同去看，
嗯
啊，也就是说让修女的带领下把心里面最底层的那个问题解开来、
嗯、诶，那不就是什么问题被别人都知道了吗、嗯、
那只有修女知道啊，因为就像我们办毕竟一样、啊嗯、我们不是把什么都跟神父讲了吗？那你有听过神父告诉你我讲了些什么吗、
嗯、诶，那在规定里头他是不能说的了，
对啊，所以一样啊，那些修女也同样承受相同的任务啊。
哦，那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呢就会带领、嗯这些来参加闭境的人，让他们在我觉得放松以后啊，人的防备心就很小啊，然后呢他也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内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也许不是我可以告诉别人，也许是自己的交战、
嗯、哼，
是我的交战啊，但是如果你不去整理的话呢，它就像棉线团一样会搅成一堆。
哎，那那种刚才你讲的那个修女所带领的闭是一对一的吗？
通常都是
秘密空间式的吗？还是
当然当然、
哦、
当然，所以那样的状况下，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那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一种毕竟方式。还有就像在西笃会啊，上个礼拜老爸有提到的那个西笃会，
嗯，
他们的毕竟呢，不但是不讲话，甚至只喝水，就是让你从身心灵各方面都是呈现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嗯。嗯，那一定不能多天咯、哦、顶多一天、
嗯、通常是一天半
啊，哈，
一天半的时间。那这样的毕竟呢，其实为健康来讲也是有直接的帮助，
断食疗法，
嗯，它也是有直接帮助，所以毕竟的方式有很多种、嗯、当然刚才多么提到说，哎，我们现在一般的毕竟都是请一个神长来、
嗯、
然后跟我们讲课，讲完了大家嘻嘻哈哈吃喝一顿啊，
嗯嗯，
这样的毕竟呢也未尽然不好，
这样的毕竟美其名叫共荣，
也未尽然不好啊、嗯、只是说你是不是从神长的言语当中听到了他要告诉你的，而不要在一片嬉闹中、
嗯、
神长讲神长的、哎、然后你挂着毕竟的名却没有行毕竟的事，
对，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检讨的。
这个问题老爸有什么意见？
丽莎刚才提了很多这个毕竟的问题啊，
嗯，
真的来讲，很多的我们宗教的某些仪式上来讲，随着时代生活的脚步不同，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每次都毕竟的时候呢，要特别邀约哪些人来参加、嗯、大家都忙，
嗯
哈，几乎是说能够来的除了单身的以外的话，有家庭的话呢，就很难把家庭事情放下来去弄来，毕竟或者全家呢带过来，又要顾到孩子的这个读书的时间的搭配的问题等等。所以真的讲说，现在的在信仰上生活所给我们的捆绑牵扯啊太多了，所以每次办到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办毕竟是有困难的原因来了。因为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改变了方式，重点提示，重点提示还不一定你们愿意来，
嗯，
那么再有一个诱因来吃一顿嘛，就是这样子来慢慢演变了。当然这个都不是说我们最理想的，可是我们现在晓得用传统的那些仪式念经的方式，慢慢慢慢的会把我们的教友的脚步啊越来越疏远了。你看耶稣他在三年里面走的脚步不过是200公里脚印，但是能够把全世界人集中在这边来，那什么，那种精神的感召。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感召这些人呢？那我们就跟是我们现在敌人太多了，就是魔性太强了，
嗯，
好，那我们真的来讲转到这个人群中间的时候呢，你变不别不来我们自己的方向，
比较容易迷失方向。
对，好像我在火车上过马路的时候啊，是跟着一群人在走吗？不是我在走，哎，
嗯，
啊，后面人脚步推着我在走，哎，是不是？你不跟他走的话呢，哎，等一下半白老翁意外什么意外，说又是一个老人家自己不注意的
新闻事件，啊，
所以跟着人群在走，我们在人群里面自己脚步不是我自己要走的脚步，跟着人群脚步在迷失中间。
嗯，
所以现在在信仰有这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来讲说的的确要怎么讲。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是每个礼拜的这个是进教堂到什么长青教育，
嗯，长青教育
啊，哦，
长青学院，
对
对
啊，我们有一本课本，
嗯，
神父是我们的老师，
嗯，
每天带着课本呢一个礼拜温习一遍，
教友是同学，
哎，这样子来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在什么呀，在信仰中间怎么去吸引人家生活化一点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古文的时候，不能够就照古文来讲，要注入新酒，嗯，用新的孩子生活的东西去引证他一
下。嗯，
如果你还掉书包的话呢，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一般的人，嗯，哦都能够真的进入。
那得要像大陆的那个百家讲堂一样，
啊，不，
所有的古文古书呢都拿来重新解释一下。
我觉得江陵旗哦，除了毕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办和好盛事。
嗯哼，
我最近啊办了一次和好盛事，
好，
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
嗯，什么经验？
哎，我们那天呢，啊，就
没跟我说过，现在才说。
不，我跟你讲嘛，我们那天不是一道去办和好盛事嘛，跟一个顾神父。那顾神父从圣河西来，那这个顾神父啊，在我办完和好盛事之后呢，他突然递了一本书给我。
嗯
嗯。好，其实这本书呢，在一般的书店里大概都可以买得到。那个是顾神父的故事嘛，啊，嗯，所以他的题目叫《行走在光中》，在光中行走，
在光中行走。
哎，他的名字叫光中。
嗯
啊，所以他的书名呢就叫做
在
光
中行走，
不是顾光中，
在光中行走嘛，
对，
在余光中的诗里头行走，
不是，那跟余光中先生的诗没有关系，所以他是在光中行走，嗯，啊。那我办完和好盛事以后，他突然递了这本书给我，我吓一跳，我以为是每个人，嗯，
都有一本，
他都会递一本书给他啊，
嗯嗯，
所以呢，哦，我就很自然的去谢谢神父，然后我就出来了。
嗯，
就我注意一下后头都没人有书啊，
嗯，
我赶快回去看这本书，嗯，究竟是要给我些什么样的提示啊，
嗯，
不过书名就够让我觉得要做好好的反省，
嗯，
在光中行走，
嗯，
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啊，
等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每一个人你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没错，
意思就是这样子，
嗯，没错，
嗯，好，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成为在这个江陵旗里面 我最好的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标语啊、哦。在光中行走，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我也去找那神父办个和解圣书，我也拿本书啊。
那我们现在讲到他，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在光中行要做什么？怎么样能够跟光洁净？
让自己坦荡荡的
啊。第一，我讲
心中不要有挂碍的，
要做三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呢，要主动祈祷。
嗯，
我们真的来讲说，现在真的是，
我以为老爸说要。斋戒沐浴
不是要祈祷
啊、
嗯、
你看那个是上个月书记做见证嘛，是不是、
嗯、
在隐修院的修女帮他祈祷，他的病整个复原起来
了、嗯、
他是见证祈祷的功力、嗯、那我们现在真的来讲说，有事的时候 就祈祷，没事就忘了祈祷、哦、那我们只能问到存在这个困扰中间，烦恼这个烦恼那个哈、哦，所以有了一个神父，我觉得他讲的那句很顺口溜，非常好。无时间烦恼，无时间祈祷。
有时间祈祷，有时间烦恼，没时间祈祷、啊、
的确是这样子嘛、嗯。所以我们要把烦恼交给天主。
嗯。
那借烦恼来做祈祷。
嗯。
那我们自己心就清呢，心清的就能我们面目就慈祥起来了啊。这个要主动祈祷。第二个呢，要请领圣事。
嗯。
我们既然明白说圣体圣事那么尊严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内在的一种的激发的力量，那就换一句话说，圣堂是我们每周必去上课的地方啊，在上课中间那真的不简单的，我们虽然讲是长青学院，可是我们上的是跟幼稚园一样的，最后还有那最重要的点心给你啊，这个点心什么？点亮你的心灯。
哦，我还以为是红豆派呢。
地瓜红豆派。
哎、点心灯，我您的身体哦，心就亮了，
嗯嗯，
才能在光中行走。
老爸所说的那个点心，是你要去领了圣体圣事之后、哎，你的一切就在光中行走了。
哦、
哎，你的心里面有了耶稣。你就不会做恶事，那一切，那耶稣的头上有一个探照路灯啊，他就帮你照着，然后你就在光中行走了。
好了，多么介绍一个鼓掌，哎，今天，哎，晚上，高粱酒给他准备一下，
晚上弄两瓶酒，切两盘菜
啊。
第三件事情呢，我们要走出去了，
哎，
参加公益，
要报佳音的时候，哎。就可以，
现在就是我们以往就是我们自己门内的一种宗教。
嗯，
我们真的来讲，耶稣既然叫我们说要注意弱小的，啊，为我小兄弟做的事情就是对我做的。小兄弟在哪里？不在我们教堂里面，
在人群中，
对不对？那我们报佳音的时候，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圣诞节最注意什么？就很多那个救济的。到贫民区那边去送面包送衣服等等的工作，就把爱扩散了，告诉说基督来了，基督象征什么？就爱到了人间了，啊，爱降临人间了，光明照耀在我们了，我们不在黑暗中行走了，所以要做公益的事情，要多参与一下。那这样三点呢做的时候，我们这点微信就把那个是毕竟的精神带到日常生活里面去了。
那这样讲的话，我们家好像也常常都是这样子嘛，哦，
没有错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家人相互提醒啊、哦，
嗯，
要经常警醒，
对、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人是什么时候会来，
对
啊、哦，也不知道或许在傍晚，或许在夜班，
嗯、
或许是在某一个时间空间里面啊、哦。那因此呢？彼此教友之间啊，家人之间彼此相互警醒是很重要的啊、
嗯。其实有的时候，刚才老爸讲说，我们在这个报佳音啦、嗯，或者是利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我们去到各弱势族群里头去进行一些慰问的工作的时候呢，我想心是最重要的啊、
嗯。
你带了些什么东西去呢？不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的跟他们相处？怎么样把你的那种爱心能够表达出来，
嗯、
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人真是个好人，好、啊、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去给人家去到弱势族群里面去做慰问之后，他那个就是 照相式的，大家对着镜头笑一笑，然后拿个东西给人家，然后完了以后好像对人家就完全没有什么了。那么在这个慰问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们就像人家讲的一句话说，我们不要光给他鱼吃，我们教他去钓鱼会比较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慰问他的心灵，去安慰他的心灵，那只是一时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人，我们所慰问的这个对象，或者在我们所慰问的对象当中，我们觉得说他比较有那种机缘的，我们把他带到教堂来，带到主的身边来，我想这个是给他更长久的一种慰问。
没有错哎，我觉得多牧今天啊，不但要获得一次掌声，还要再获得一次掌声。
哦，放一下，放一下，放一下。
对呀，啊，你看啊，他非常棒啊，他不但说要在这个利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啊，能够去慰问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族群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们要把这个要给他们钓鱼的技巧，换句话说呢，要把他带回到圣堂，让他在主的身边。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经常聆听圣言，他经常在光中行走，那么他就会时时警醒。
对，
当他时时警醒的时候，即使是当天就要审判，为他来讲，他都是一个很正向很光明的人。
对，
所以这样为那个人，我们帮助的人，这样才是他身心灵都能够受益的一个最根本的做法。
好，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那个以赛亚先生书，我们读经义里面呢，就是一篇最好的祈祷文，它含有跟天主忏悔的意味在这里面，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罪过啊，通通的要求他，恳求天主怎么样的在像以前一样爱我们。那读经二里面呢，无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说要亲临圣事一样的，我们不能跟基督有疏远的观念，要跟他紧密在一起哈。就说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已不缺少任何的恩宠，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啊。那我们这种怎么样跟不缺少呢？那我们要真的讲说做圣体圣事的外面。所以这两篇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提醒我们该做哪些事情的。那福音方面的话呢，当然来讲说，除了警醒以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做例行的工作，行善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爱活出来，活出基督的爱，就是迎接爱的来临的世界。
我也特别注意到在这个主日弥撒福音当中的前面那个祈祷经哈，真的也是我们一篇很好的，当我们的意志薄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进行祈祷的小的短文的。他说：“全能的天主，求你激发我的心智，使我能迈向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使我们得蒙召选在你左右，以获享天国的永福。”哈，他这里面讲的是我们。啊，那当然因为是祈祷嘛，大家一起祈祷。那如果我们改成个人的一个祈祷文呢，我觉得这篇我们不无时无刻都可以用这些话来向主来请求，就是来激化我们的心智。
好，在江丽琪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新的作为，多么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新的作为，
新的作为啊，那以后上班出门前我一定先亲你一下。
不是这样了。
那不是哪样？
我跟你讲啊，你要记得，虽然玫瑰经一串玫瑰经有一点点长，
但是我们可以分段来念玫瑰经。
对，但是你不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啊，
醒了再继续念呢。
有时候我们在睡前呢要念玫瑰经嘛啊，总希望说，当我入眠的时候，依然有天主的护守啊，让我醒来的时候一样得见到您的光荣，并且能够彰显你的德能。那我们一直希望这样，所以每天晚上呢都会念念玫瑰经啊。但是多么念着念着哦，他就很容易就睡着哦。
那开玩笑，你替我继续念下去咯。
对啊，我就一直在念啊，可是我多么希望在这个一年的开始啊你能够自己跟我一起把一串的玫瑰经每天晚上我们都很完整的把它念
完。那我们就不要太晚睡觉，早点睡啊。
没错，而且呢我们呢要早早念经。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这是一般的建议。
老爸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迎接基督的来临？要做哪些准备呢？ 我蛮感动的一个小故事，说在美国有犹太人家哈，他盖那个房子的时候，他总是留一个缺口，就完全没有让他完成，啊，没有让他完成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好奇，就会去问他说，你为什么房子盖的时候就留这么一点点不完成的呢？啊，他提醒我们，说这个人世间只是我们暂时居住的，等到基督来临的时候呢，那我们要走的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所以我这屋子缺了一口，不去把它弄完整的目的，提醒我，在世间我们居住的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要等基督的来临。我这故事啊，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哈。所以我们真的要说，随时准备耶稣基督的降临。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好好做准备吧。